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13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原定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为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详情我们稍后有介绍。川西会结束之后，专家学者向美国之音谈论川西会的成果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伊朗伊拉克边界发生强烈地震，最新的消息说已经有300多人死亡。黎巴嫩总理保证将会很快回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带您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这个亚洲行的相关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原定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为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这一变化凸显美澳日三国对地区安全，特别是如何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中国在海上领土主权纠纷当中日益强势作风的担忧。安倍晋三说，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确保三方非常紧密的合作，从而给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安倍晋三希望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总统川普保持一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关注点，也就是要确保朝鲜政权恢复理智，停止肆意挑衅，不要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他还说，和平与稳定是今后几十年我们这个地区几十亿人繁荣的基础。他说，我们将合作保持这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川普表示，他将在结束为期12天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之后，就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做出重大宣布。川普在东盟峰会间隙与安倍晋三和特恩布尔举行三边会晤的这个开始的时候说呢，我们已经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很多进展。他还说，他的亚洲之行已经创造了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包括对多家公司和中国。川普没有就他的贸易宣布给予更多的细节。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访华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络互动，双方呢在会谈当中就美方高度关切的朝核危机、贸易失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而对于敏感的南中国海岛礁和人权问题似乎是琢磨不多。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对一些研究美中关系和东亚问题的专家进行了电话专访，分析川普这次北京之行的得失利弊和美中关系今后的走向及其影响。那么下面呢是日本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评论。
川普这次来这个收获怎么样？
应该说是中国给方面做精心准备，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子吧。应该说是川普的对中外交方面一拼有了一定的成绩吧。特朗普的这个竞选时的承诺，对今后的中间选举来说，他这是都是他的外交成绩吧，和这个实际上的政治成绩吧，也就是推动了这个经济的发展，解决了许多很多雇佣的问题，这当然是他的一个成功。另外一点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对中国的施加的压力呢，虽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呢，是中国呢非常严厉的、全面的这个在执行这个联合国决议。如果真是这么做的话，实际上北朝鲜是感到很大的危机的，他不可能就长 强制希望挺住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特朗普基本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当然在人权和南海等问题上他也放弃了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作为一种妥协。我觉得这个是双方过去所需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我觉得还是特朗普取得了比较好的对中方文的成绩，
中方给了他面子。那么中方这边达到了中方这边想要达到的吗？
那当然太多了。首先这个习近平的地位空前的被提高了嘛，这个在这个以好像以平等的资格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而且给足了美国的面子，那么赢得了好像这样有开局的比较习近平的心，十九大以后的心政局的开局开得很好。那当然对中国的习近平的威望，国内的政局的巩固，对老百姓赢得民心也取得很大的好处。第二点呢，实际上中国通过这个投资什么和这个购买飞机什么，也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为了美国的这个给美国钱，他也是有他的一个商赢的一个考虑。就比方说这个919的C919的飞机的飞行许可证，就美国作为一个礼物给了他，这对中国的大飞机的工业制造也是有很好处的。另外这个中国的天然气的使用量在大幅的增长，对天然气的投资尽管在美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所以说他经济的合作上面来说又回避了在贸易战争，又取得了一定的实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的非常中国式的策略和中国式的外交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另外呢，他也在南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又避免了这个特朗普的直接批判，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是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个回报，也没有提更具体的印度洋和这个印度洋太平洋的新的亚太战略的一个构想在中国。所以呢，中国使中国呢就习近平能够提出太平洋有足够大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利益，那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中美共治为这个太平洋世界的太平洋地区的新的希望和秩序嘛。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在这次外交上的风光呢，我觉得好像看上去付了很多的钱，远远大过他原来付出的东西，还是给他这个中国式的智慧取得一个胜利吧。
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这太平洋的这方面的这个共治啊，中方取得了这个进展。那么就是中方说是正在走进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央，你觉得这次访问是不是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世界舞台中央呢？或者是不是这个目标很快就达到了呢？
我觉得还没有，这个路还是比较很艰难的，已经是拉开了序幕，搭出了一个第一步第二步这样的感觉已经有了，开始的步伐就有了。但因为你看他在这个到河内区的演讲，他的掌声明显的要比特朗普多得多，所以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国的外交呢，这开局还是不错的。他这个像他的战略目标是确确实实的推进了一步。
双方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的时候，特朗普讲了一段话，那么他其中他指责了他的前任的政府没有把这个经贸关系处理好，造成了那么多的赤字。他还说了他要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您觉得他这指的是什么呢？是要放弃？
应当是明确的告诉中国，他当然这是一个外交的艺术语言。别看普特朗普，他实际上这个外交艺术的语言也是用得很好。他实际上就是对这样的解决方法是一个大礼，他当然很高兴的接受。但是他知道这根本没有解决中美矛盾、中美贸易之间的这个赤字问题，他实际上还是对这个问题的要解决呢，还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并没有作为一种结束。所以说，这个新的矛盾和新的斗争、新的这个贸易的摩擦还将继续。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做这样一个趋势。
之前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种高科技还有这个军事技术、国防技术这方面的这些这个限制，您觉得有没有希望就是说通过他这次访问，或者是这个在中美再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友好的关系或者经贸关系，能够 就是说获得解决呢，获得这个甚至解除呢？
这个迹象呢是有了已经。比方说，你这个中国的大飞机，得到美国的许可证的，以飞行许可证的意味，这就是中国的大飞机这个高科技项目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和协助，那就可以向美国或者美国这以外的世界去输出了。这是对中国的实际上一个礼物了。那么从这点来看呢，特朗普的政权呢和其他方面的其他以往的奥巴马等等的历代美国政权呢有点不同的地方，他重视实际利益，重视实际的一个效果，他呢很可能会在某一些项目上和某一件事上对中国开一些绿灯，解决性问题，吸引中国的投资和换取性互利。所以说大规模的取消是不可能的，在个别的这个高科技项目和个别的一个新领域可能会采取合作和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可能输出性高科技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已经出现了。
那么长远来看，就是美中发展这样的关系，还有习近平和特朗普这种的很密切的还个人的关系，长远来说的话，对这个美中也好，或者对东亚也好，甚至对世界也好，您觉得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在逐渐走向衰弱，尽管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等等，但实际上强调的本身的同时就是说明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美国第一已经这个地位受到了挑战。而中国呢还是在上升趋势，从现在中国的开局和各种政策来看，和这个它科技发展的趋向来看，它正处于在上升阶段，它这个走向超级大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了。那个中美两国的共同协调的这个时代啊，基本上已经要进入了。我觉得这个早也好，迟也好，可能美国无论是谁新的总统上台也好，可能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现实的政策，就是中美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需要协调，需要合作，尽量的避免对抗，因为这对抗这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实际上都是两败俱伤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两个中美两国共建新秩序的时代就逐渐来到了，不管是谁上台当美国总统也好，或者是要改变政策也好，这个大的趋向是不可能改变的。
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那么台湾会怎么样？台湾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台湾的利益已经，实际上我们讲老实话，它这个挑战的本钱，挑战中国的本钱和走向台湾独立的本钱，实际上是没有的。它尽管在某些时候可以借助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一些帮助和支撑，很多资源呢，它会有一些给中国一些小小的这个上点眼药和难受。但是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可能竭尽全力来帮助一个这样台湾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运动的。那么实际上台湾独立之路已经完全死了，它的力量也在已经和中国大陆力量呢是已经差距到不可比较了。你想它这个广东和等等这样一个几个省，它中国排在前面几个省，到河南省为主，第六名的河，它的 GDP 都超过了台湾。深圳市的一个市的财政预算就超过了台湾的国家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它经济上叫板的能力和存在的价值已经很少了。那么在军事上面，我觉得这么一个台湾海峡不是在以前的时代，在军事上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较量了，就是要拿下台湾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美国也不会派像这个派三艘航母啊或者五艘航母来帮助它。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呢，台湾呢应当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如何用自己的软实力和理性的政策来挺进大陆，才是帮助他自己的自立之道。像这样一个目前的情况下，不战不谈不和，不承认这样一种四不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等死的一个政策。这个将来不是安乐死就是暴死，这真的是这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亚洲之行进入了尾声之际呢，美国海军三大航母战斗群举行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这是美军十年来第一次有三大航母齐聚西太平洋进行的军演，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而在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故宫以超高规格款待川普，川习会除了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之外，也触及到了台湾这个核心议题吗？回顾川普胜选一年来，美中台三角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美中两国是否能够共管台湾问题？那么呢，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呢，在昨天的这个最新的一期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就邀请了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方大为和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为您做深入的分析。那么首先呢，是方大为，他认为呢，川普的孙女亲密的喊习爷爷，这非常的罕见，美中结构这个问题没有发生变化。方大为说，
川普关于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不断的发生变化，甚至于竞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客气的骂中国，有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有爱情，他用了 love 爱情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按照他的语言来判断他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访问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象征，具有象征性的一个动作。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就是川普总统的外孙女用
阿拉贝拉
唱歌什么的，唱好像中国民歌。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外孙女6岁的，她叫习近平习爷爷，还叫这个中国的第一夫人彭奶奶。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是第一次一个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用这么亲切的语言来跟一个国外的领导讲话，而且这个当然是通过白宫的协调才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指出，就是我感觉川普先生不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对中国的批评就比较不
是的
比较激烈，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就比方说在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在美国，或者是就是刚过的这2天在中国，就比较客气了，比较友好，然后就经常谈到川普先生和习近平先生之间的默契，所以我觉得是跟川普先生的地理位置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对这个语气很好，这个他们说的话很漂亮，2500亿这个订单也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哪怕是贸易问题，就拿这个2500亿的这个订单的问题，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中美贸易的问题一直不是规模问题，就是这个赤字。那么这个2500亿到底会怎么样影响美国跟中国的赤字，还是一个问号。还有北朝鲜，就是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南海，还有台湾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国务访问是重要的时刻，但是不一定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的方向。
那么美国三大航母联合作战演习在西太平洋海域登场，黄介正教授有下面的看法。
川普这次到亚洲去访问，有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进行演习。美国已经很久没有三个打击群同时在一个海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么我相信这一次美国军方也煞费苦心，特别做了相关的安排，一方面是针对朝鲜半岛可能紧张的局势，要料敌从宽有所应变，另外一个也是增加给川普总统到亚洲访问的底气，让所有人见识到美国军事军容的壮盛。 那么至于说这个台湾的部分呢、目前来讲只有中共新华社在事后的新闻报道里面有特别提到是川普总统见到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习近平有所表达。那么基本上的说法跟我过去年轻时候担任外交官的时候这个听到的说法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句话的重提就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再度的说明了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敏感程度的关切。那么对于台湾好不好，我觉得就整体来讲，这一次川普到亚洲的访问，不论是到北京或者是在 APEC 包括我们有领袖代表参与的场合，都没有刻意去提台湾问题，我个人觉得倒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川普的个人的这个，尤其是他访问亚洲的主要的课题啊，并不是关注在台海之间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表明了就是台湾海峡目前是相对和平稳定。
那么川蔡通话将满一周年了，美中关系和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变化比较明显。那么呢，参加海峡论坛节目的美国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他认为呢，台湾不折腾才能自保。他说：“
就整体来讲，台湾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艰难，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也是川蔡通话也超过一年了哦。那么在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相反的倒看到一些比较良好的势头。我觉得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台湾方面在处理任何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事务上面，对于新闻界的朋友来讲，可能就是索然无味，但是它是一个超稳定的一个发言系统。无论政策的本身，那么用词遣字，以及这个政策主要的内涵来讲，基本上都一直维持在一个一定的基调，所以它的稳定性也给现在目前变化多端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尤其是中美之间可能变化比较大的的这样子的双边关系中间，相对的给台湾带来一个一定的稳定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有被边缘化的这种几率，可能台湾在美中之间两个大国相交的时候可能利益受到边缘化，但是就台湾目前处理和对岸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来讲，它不给美国制造意外，也不添麻烦，不折腾，那么基本上以换取美国不会在和中国大陆对局的时候感觉台湾是麻烦制造者。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只能守住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堡垒，也就是说政策稳定，然后政策发言有一定的恒长性，这个就目前为止对台湾是有利的。
那么在这场川习会的过程当中呢，美国总统川普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打架的奉承，那么就被认为是中国在这盘对弈当中呢占了上风。那么对此方大为认为说中国赢了还为时太早。他说
时代杂志的这个中国赢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还早着呢，现在这个游戏还没完，所以就没有赢着和输着。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标题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是中国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具有一些美国没有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要不然中国要不然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赢了，因为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这个游戏可能会持续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说赢了就是一个标题，但是不一定正确的总结现在的状况。我刚才谈到了优势的这个概念，比方说在搞这个基建或者一些长远的就需要很多时间的这个项目，中国的这个制度当然是跟美国的制度非常不一样，但是中国可以计划的很远，可以知道 同一个党会执政，可以知道，就比方说习近平会至少有10年的时间当中国的领导，因此他们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跟美国的比的话是长远的多。在某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大的项目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大事的这个计划过程中，这个可能是一个优势。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概念是这个，而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关于这个，你刚才说川普对习近平和对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我认为有一点想不到的，就是一个美国总统会到中国，到国外用这样的语言，甚至于会有自己的外孙女用这样的非常亲切的语言。当然听起来是感觉是很好，很就是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讲感觉是很好，但是从一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哪怕是把它叫做茶党或者川普分子或者什么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听这一类的话，我觉得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总统和我选的人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对，可能会就是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但是并不一定促进川普总统在国内的自己的受欢迎度。而且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到了基本上历史性的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受欢迎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他要小心，如果这一类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他自己的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状况不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星期五呢，向该地区商界领袖分别发表的讲话当中，就在亚洲的贸易前景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越南岘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地区高级公司主管会议上讲话说，他愿意和该地区的任何国家达成一对一的贸易协议。他坚决反对多国贸易协议，诸如有12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上台后很快就签署命令抛弃这个协定。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我愿和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有意成为我们伙伴的国家达成双边协议，遵从公平和互惠贸易的原则。我们不再做的是加入束手的多国协议，那会让我们放弃主权，让有效的执法在实际上行不通。
川普不满地说，过去美国降低了市场壁垒，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对美国开放他们的市场。川普总统警告说，从现在起，美国将期待我们的伙伴可以忠实地遵守规则。
We expect that markets will be open.
我们期待双方在同等的水平上向对方开放市场，让私营投资而不是政府规划者来指导投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上台发表讲话，中国的经济壮大主要是由大规模的政府计划带动的。习近平拥护多边理念，特别呼吁各方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说这有助于地区和双边经济协定的和谐氛围。中国被排除在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 TPP 之外，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御中国的战略野心。习近平还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也表示必须努力让世界更为平衡和更具包容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包容性不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让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大军队的领导人所表达的不同观点，最终会导致美中两国的冲突，还 还是能够找到一条和平共存的道路，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越南岘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本周末在岘港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呢，星期六在首都河内迎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美国希望继续加强美越关系，而中国则希望博得越南的信任。与此同时，有民调显示川普在越南有极高的支持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岘港参加 APEC 会议之际，也正值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个美国退伍军人节。川普星期五在当地会见了7名越战老兵，感谢他们为国效力，并签署了一份表彰越战老兵的公告。尽管历史上的战争阴影仍然存在，美国和越南199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访问过河内，川普也将延续这一轨迹。越南总理阮春福在今年5月就已经访问白宫，成为川普就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有民调显示川普本人在越南受到欢迎，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58% 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有信心。川普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经贸协议，让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借由自由贸易协议推进越南民主改革的途径。不过两国并没有停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交流。阮春福访问美国时，美越两国签署了价值80多亿美元的商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明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美国驻越南大使11月10号还宣布，美国政府将为越南提供100多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害风险控制。习近平在访问越南前，在越南国营媒体《人民报》发表文章，提出双方要把握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他在11月10号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呼吁亚太各国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但分析认为，越南的战略选择正在与美国越走越近，原因是越南出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研究员亚伦·康奈利说，对于越南人来说，威胁一直来自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主权声索也加剧了越南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满。康奈利说，越南与美国结为伙伴，能帮助越南增强在海上的实力。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向越南提供了7艘巡逻舰艇。有分析说，这有助于越南在南中国海执行巡查任务。虽然川普在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公开提及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意见，不过美国外交官员透露，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闭门会议中提出了美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为的担忧。不过川普政府在与亚洲国家的接触中很少谈及人权，维权人士说这有可能有损美国的国际地位。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事务主任约翰·希伯顿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争取战略利益而会谈人权，例如越南的政治犯问题。希伯顿说
在越南的这些案件中，这些政治犯受到的对待得到了改善，其中的原因就是国际关注，监狱方面对他们的骚扰减少了。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20名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在星期六与越南领导人陈大光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对于美国总统川普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的介绍。
我们知道就是在川普访华之前呢，美国的专家学者普遍的预期就是在这个贸易上哈，就是中国方面会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企业签署这个不少的这个经贸合作的合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出乎他们意料的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会高达2500亿美元哈。这的确是一个破纪录的数字。我在这个川普动身去中国之前也专门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因为我们之前听到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就说过，就是说在贸易和这个朝鲜这两个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方面倒是就是中美双方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所以我就问这个坎贝尔，就说你在贸易上你预期是什么？他当时就说，他说肯定会签署一些订单，比如说包括购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啊，还有一些能源上的一些投资等等。但是呢，他说不会超过就是川普之前才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两国签署的1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你看，就是2500亿这个经贸合作的一个合同呢，实际上大幅的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川普总统一定会把这作为他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美国的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就说其实这个数字呢，当然实际上也是很有水分的哈。像我之前在节目也提到过，就是说很多的合作项目其实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商业的合同，而是一种备忘录的形式签署的。那么还有一些交易呢是事先就谈好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价值300亿的这个飞机啊，这些方面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知情人的透露呢，实际上好多这些订单实际上是以前就已经敲定的哈，只不过是这次呢就是算在这次访问的一个成果清单里面哈，就是说新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大笔的这些交易金额哈，经贸合作的这种项目呢，实际上它是跨越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那么到时候能否兑现呢也很难说。美国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说因为中国并没有在产业政策啊、知识产权啊、还有市场准入这些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上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才是解决中美之间这个不平衡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到就是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一个专家张克斯，就是 Chris Johnson， 他之前就表示，就说其实就是签署这些贸易合同是中国方面最乐于做的事情哈，只要美方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这种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胡米拉，他也表示，就说即使是习近平跟川普签署了一些重要的进口与投资协议，但是这也不会对减少双边之间这高达3000多亿的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增加美国的就业有太多的帮助哈。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贸易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朝核问题上，我们刚才报道之前也都提到了，就是他们强调这个美中之间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分歧。不过我倒是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谈到这个朝核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就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之后他还表示，就是说双方要继续全面的这个执行联合管理会各项决议等等。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之前中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次他的表态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是说要强调这个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当然是中国一直所强调。另外一个就是说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这个在我个人的一个解读来讲，说也许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可能在朝鲜问题上，也许他们就在今后如何来解决朝核问题，可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默契和甚至是协议哈。那么最后我想再谈一下，就是说对于川普这次访华，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有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把他的这次访华与45年前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个破冰之旅的那次访问相提并论哈，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具有是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开端。那么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他深信
美中的合作可以解决美中就是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也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至于最终就是这次访问是否能够使今后的美中关系能够走向一个新的开端，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因为这里面的确还有一些变数哈。那一个变数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其次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像前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麦文所提出那样，就是说朝核问题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中国方面最终如果不能够在朝核问题上能够满足川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对于这次中国给予他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接待，是表示这个非常的满意哈，就是给足了他的一个面子。所以就是还有我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尽管美中关系是由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这个引导的，但是川普政府内部的很多其他的这些幕僚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与川普总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在今后就说这两方面，就是川普总统本人和这个他的幕僚之间对中国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待观察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香港亲中的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星期天表示，立法会有权在中国人大通过的国歌法本地立法的时候呢加入追溯期。梁爱诗的言论被视为鼓动激进建制派在立法时增设追溯力，进一步制造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据港媒报道，梁爱诗在回应上个星期香港队与巴林队的足球赛中再出现虚国歌情况的时候表示呢，他不希望有人趁国歌立法前的这种空档做出侮辱国歌的行为。虽然香港刑法通常没有追溯力，但是如果有人特别大规模的侮辱国歌，影响很大，相信立法会有权加入追溯力，列明国歌法何时生效。梁爱诗的言论引发强烈的反应，公民党法律界议员他就表示呢，批评梁爱诗说法完全是违反刑事法律不可有追溯力的基本规定，不应再发表制造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的言论。那么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他也认为呢，质疑梁爱诗是否忘记了基本人权法律原则。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律师星期一发表声明，他就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最近才澄清国歌法本地立法应该不会有追溯力，担忧梁爱诗的言论是要煽动强硬建制派议员提出加入追溯期的修订，由议员出手，不用特首提出。位于香港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10月13号，发现打开的信件内带有白色粉末，因此报警处理。为配合调查并顾虑到职员和访客的安全，总领馆签证处暂停服务，星期二恢复对外开放。初步的快速测试显示，白色粉末应该是没有危害的化学品。那么总领馆报警之后，许多的警员到场警戒调查，多位警员还戴上了防毒面罩和穿上防护衣，另有多部的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在领事馆的外面戒备。那么当时呢，馆内外有大批的市民等候办理签证，领事馆安排市民疏散到领馆大门10米外，之后呢通知市民签证处全天闭馆，取消预约面谈。领事馆呢并且发表声明，对造成的不便感到抱歉，总领馆星期二可以正常开放。目前呢 总领事馆还没有就这个事件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么在另一方面，近年来屡遭当局严厉打压的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唐基田，11月11号准备经深圳罗湖海关去香港检查和治疗近年的伤残病，但是呢，被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了拦截，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代理人权案件及参与众多维权活动而遭当局2010年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唐基田，星期六在深圳罗湖海关遭拦截，被大大问讯室，半个多小时后被口头告知北京市公安局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他出境，随后唐基田获释自行离开。据唐基田朋友讲述，唐基田赴港是为了治疗腰椎结核病，而此病要追溯到2011年2月的茉莉花事件时期。曾有报道表示，被失踪的唐基田遭受到剥夺睡眠、食物不足、长时固定姿势、罚站、罚坐、殴打、辱骂等酷刑，更长时间关押在开有冷气的阴冷房间，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直到咳血，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不足100斤。在生命垂危下，他被警方送回吉林，并长期受到监控。唐基田2013年10月因前往黑龙江鸡西市帮助被强迫拘禁在学习班的法轮功学员，遭当地拘留，再次历经磨难，病情恶化。2014年3月唐基田在黑龙江建三江再次因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十根肋骨被打断，在关押期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令唐基田的伤病越来越严重。唐基田获释后去北京几家大医院治疗，但因医院受到施压和恐吓，致使他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不断恶化，结核已扩散至第一二脊椎，已形成两个大空洞，如有意外可造成终身瘫痪。就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最后正常收治唐基田即将手术的前几天，医院住院区突然来了两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特警每天巡逻，随后医生告知唐基田他的病已经好了，不用手术也不用住院了，唐基田被迫出院。2016年9月2日晚，唐基田在北京高碑店被一辆机动三轮车撞伤，胯骨骨折和手臂多处受伤，警方至今也没有查到肇事者。在腰椎结核病日益严重，在国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唐基田准备赴港求医，却被禁止出境。唐基田星期天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他的个人情况在国内手术遭到干扰，才想去香港全面检查和医治，但计划目前只能搁置，而在国内由于腰椎结核部位关键，因此要采取手术还需要谨慎从事。他说，
这腰椎结核呢，当年是准备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做手术，他们开始是答应，后来可能是受到了某些干扰，然后就劝我出院，但是医生讲呢，这个部位药很难作用到，因为它是在骨腔里头嘛，还是希望我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当时呢就想着到香港找朋友做一些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不让过，那这个计划也只能是搁置的，也是一个特殊部位嘛，就是尽量想的周全一点，就慎重行事吧。
外界对唐基田在罗湖海关被拦截非常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本着人道主义，允许唐基田自由的选择在国内或者境外治疗多年来累积的疾病，免受没有必要的干扰。也有人权律师表示，海关以所谓出境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截维权人士是滥用职权，因为按照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 只有国务院级别的机构下达所谓的危害国家指令，同时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危害国家安全，才能够拦截。而遭到过拦截的维权律师、意见和维权人士等等，都没有这些罪名和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与西方关系继续恶化之际，俄罗斯加紧了同亚洲各国发展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1月12日开始访问菲律宾，他将参加东盟和对话伙伴国的会议，并将针对构筑地区安全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议题发表讲话。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其他亚太地区领导人。俄罗斯与菲律宾的关系不断升温，俄罗斯军舰已经多次访问菲律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访问菲律宾时赠送了一批枪械、弹药、军用卡车等装备。长期使用美国武器的菲律宾与俄罗斯同时签署了第一笔武器采购合同，俄罗斯还将向菲律宾出售潜艇等装备。在菲律宾取得突破之后，文莱成为唯一一个尚未采购和使用俄制武器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春季曾访问了俄罗斯，而一天前在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同这位菲律宾领导人再次会晤。杜特尔特称赞了俄罗斯武器，并感谢俄罗斯帮助菲律宾巩固国防，他还期望双方继续扩大军火交易的规模。普京星期六还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在访问越南并出席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普京特别发表文章强调俄罗斯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普京说，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开发远东是俄罗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俄罗斯目前正翻新改造远东地区的港口等基础设施，以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使当地企业能够融入国际产业链条之中。普京说，俄罗斯希望远东和西伯利亚未来能更多与亚太地区加强联系，更多的俄罗斯食品、粮食出口亚太国家。他还强调，亚太地区应该与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并表示越南已成为第一个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亚洲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包括了中亚、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等前苏联地区国家。俄罗斯同样与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积极互动并推销武器。俄罗斯与越南也在商讨几笔武器交易。曾经留学苏联的老挝外长今年6月访问了俄罗斯，而能说流利俄语的老挝总理9月也访问了莫斯科，并与俄罗斯签署了一批协议，涉及武器采购，以及俄罗斯将帮助老挝建设水电站、炼油厂，并帮助老挝铺设连接越南和老挝的油气管道。俄罗斯军舰更频繁访问东南亚国家，继菲律宾之后，俄罗斯舰队上个月访问了文莱。另一支俄罗斯舰队星期天结束了对柬埔寨的非正式访问。为展示军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特别开放让柬埔寨民众和政府高官参观，并与柬埔寨海军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印度一直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但俄罗斯也在越来越密切同该地区的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除了继续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外，最近几年俄罗斯与巴基斯坦日益走近。俄罗斯能源部长上个月访问了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了铺设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俄罗斯将为巴基斯坦铺设一条连接南部的卡拉奇和北部的拉哈尔两个大城市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学术界最近几年也在讨论连接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除了与卡塔尔的关系密切之外， 俄罗斯也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加强关系。普京最近访问了伊朗，而沙特国王不久前也访问了俄罗斯。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外交已经开始转向东方，与西方关系恶化，特别是俄美关系不断降温，更推动俄罗斯加快转向亚洲的步伐，并成为俄罗斯的长期国策。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一直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而中日关系最近几年陷入低谷，日本与南韩关系也不好，再加上朝鲜问题，以及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借助俄罗斯不断壮大，这一系列因素为俄日走近以及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夹在中美两大力量之间，希望引入第三力量来平衡与中国和与美国的关系，这同样为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了舞台。此外，与亚洲各国发展关系也可避免俄罗斯过于导向和依赖中国。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里佐夫认为，受经济实力的限制，俄罗斯仍无法在亚太地区大展拳脚。斯特里佐夫说，我想俄罗斯的角色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影响非常弱，俄罗斯同当地的贸易规模也很小，因此无法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俄罗斯的立场也同样很弱。斯特里佐夫说，俄罗斯当然能够发挥某种影响，占据某种重要地位，但仍然不会像中美两国那样能够在该地区扮演关键角色。他认为，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美国的传统影响一直很大，这些国家仍然依赖美国。但学者苏斯洛夫认为，在安全领域，俄罗斯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因为与欧洲大陆不同，亚太地区尚未建立安全体系，俄罗斯可以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其他的分析则认为，俄罗斯无法像中国那样大笔撒钱扩大影响。在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加拿大使罗伯特·杰克逊表彰了九个获选得到资助在地方层级推动教育、农业和经济发展的加纳社区。这笔资助款总计75,000美元，是大使小笔资助款项目的一部分。在签字仪式上，杰克逊大使盛赞这些社区在发展可持续性、影响深远社区支持项目中取得的成就。杰克逊大使说，作为受资助者，你们加入到整个加纳独特的社区和组织团体中，你们展示出能够团结你们的政治、公民社会、宗教和商界领袖，用美国政府额外的一些援助提供你们社区之所需。但事实上，你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我们很荣幸成为你们的伙伴。获选得到资助的项目包括在阿散蒂省建造一个电梯车间，完成阿散蒂省一所学校餐厅的建设，建成该省一所小学和初中，为阿克拉的城堡路特殊学校采购新家具和学习材料，完成加纳上西部省的一所教学楼，重建上西部省的一个黄油加工设施。此外，三个组织将获得资助购买新的生姜加工设备和炉灶。这三个组织是布朗阿哈福省妇女生姜加工协会、 东部省农业协会、沃尔特省的农场主团体。1964年以来，大使小笔资助款和特殊自助项目为基层发展努力提供了支持。过去30年来，美国驻阿克拉大使馆提供了超过230万美元类似自助款，支持社区发展项目。美国很自豪能同加纳的公共和私人行业的伙伴合作，促进加纳人民的教育、农业和经济发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